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内容主要包括，我们要探讨川普外交政策当中人权将扮演何种角色，奥巴马总统为泄露军事文件的变性士兵曼宁减刑，台湾的学者认为一中政策是川普跟北京谈判的筹码，而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认为中国不会武力统一台湾，为什么呢？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川普即将在星期五宣誓就职，他星期二飞到了华盛顿参加一个就职前的晚宴，这是一个向当选总统介绍各国外交官的正式宴会，有将近150名外国使节参加。川普告诉这些外国使节，我们对你们的国家怀有极大的敬意，对世界有极大的敬意。川普告诉现场人士，他对自己的组成的内阁非常自豪，他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也出席了晚宴。副总统当选人彭斯提醒现场嘉宾说，美国的媒体不一定真正了解新总统。彭斯说，川普会是一个把美国放在第一位的总统，不过他也会跟世界各国一起努力，帮助美国的盟友和世界各地的朋友推动和平与繁荣。川普还提到，这个星期五他的就职典礼日可能会有创纪录的民众来参加。他特别提到了叫摩托车骑手支持川普的团体，川普说他们的出现有如增加了一道安全防线。川普星期二晚上飞回了纽约。星期五1月20号就是唐纳德·川普要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的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的时候，这个就职仪式通过电视会向全世界实况转播。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历史上象征着权力和平移交，而且呢，经常反映出政治变革。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这一民主的仪式是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出现的。无论局势如何，新总统就职典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宣誓就职。
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宣誓就职时，号召人们为国服务，他的话鼓舞了新一代美国人。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20年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承诺要控制政府的规模。
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身上。
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后展开所谓胜利之旅，到一些州向选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兑现其竞选承诺。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The script is not yet written.
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脚本还没有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读到些什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些页面将由你们每一个人来书写。这是一场运动。
美国在川普当选后仍处于分裂状态。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必须促成团结，这是新总统面临的挑战之一。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作为总统，川普要对全国人民说，我们在竞选期间的一些分歧已经过去了。
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历史上在总统就职的时刻，人们往往会搁置竞选时的分歧，表现出连续性和民主的精神。
President Obama will ride in a car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奥巴马总统将与川普一道乘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和平地移交权力， 并观看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尽管这位继任者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并不是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和平权力移交，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川普以讲话不加准备而出名，他的就职演说会怎么样呢？分析人士奥尔斯坦说，很难预测。
就职演说通常都是事先写好的，但没有人知道川普是否会脱离稿子继续演讲。我们处在未知地带。
川普即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至于他想成为什么样的领袖，他在任期开始时锁定的基调很可能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预计在1月20号这一天，会有几十万访客云集美国首都华盛顿，来参加川普总统就职大典。当然了，除了目睹川普在国会大厦台阶上的宣誓就职活动之外呢，还有很多人计划观看或者参加就职庆典游行、各种舞会等等活动。华盛顿的酒店、礼品店当然呢，也准备趁川普就职典礼来大赚一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从豪华客房到川普纪念品，华盛顿的酒店和纪念品商店正在积极准备迎接从美国各地赶来的川普支持者。虽然一些旅店仍有客房，但是华盛顿最顶级和最昂贵的酒店四季酒店的房间已经订满。这家酒店为就职大典特别提高了价位，总统套间每夜$16,000。在就职大典周，客人至少必须订四个晚上，总账单高达$64,000。
要付得起起价$2,000，至少住四晚的房间，你就必须要有一定档次的生活方式。我们的顾客有的来自政治党派，有的来自商界，我们还有来自银行界的顾客，真的是来自各行各业。
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好莱坞名流。在奥巴马的两次就职大典期间，好莱坞众星云集华盛顿。川普就职大典的多数客人将来自支持这位当选总统的州，不过也有少数国际来客。
我们为客人备有暖手宝、帽子等等，好给大家带来更多方便。
这家酒店还为每个房间提供每日礼品，最精致的包括这个皮革文具盒，上面凸印着24K 金的总统印玺标志。虽然一些就职大典的客人受到重礼，但其他的访客则自费购买廉价的纪念品。在私人拥有的华盛顿欢迎中心，商店经理预计川普产品将在就职大典周热销，最火的产品是川普棒球帽。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基本上说这种棒球帽卖得特火，在货架上根本就留不住。
来自乔治亚州的这些大学生就买了这样的帽子，他们是川普的支持者。
我认为他有一些好的资质，我也知道他有一些坏的资质，跟人们有很多分歧，但我认为就他的经济资历来说，身为商人，他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很多贡献，可以为经济做很多贡献。
在这家商店里谈论政治的不止他一人。选举过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在不停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共和党人进来后基本上就是谈经济问题，而民主党人来了会专找问题来说，谈论如果他们砍了奥巴马医保会怎样等等的新闻话题。
虽然民主党重镇华盛顿的本地人不愿看到川普入住白宫，但参加就职大典活动的外地支持者们可能会兴奋地把明信片寄回家乡，庆祝他们选中的总统正式就职。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 GM 星期二表示，将在美国几处工厂额外投资$10亿，这显然是对当选总统川普的许诺所做的回应。川普誓言要振兴美国萎靡不振的制造业。通用汽车公司还表示，计划把数千个涉及信息技术的海外工作岗位移回美国。通用汽车说，把这些信息技术工作岗位，还有公司在美国工厂投资计划相关的1500个新增工作岗位加在一起的话，总共将有7000个新增就业机会。 这家公司说，当公司把全尺寸皮卡的车轴生产线从墨西哥搬回密西根之后，还会生产450个工作岗位。在宣布这些决定前，当选总统川普本月早些时候在推特上批评通用汽车公司把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免税运回美国出售。上星期，川普称赞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和菲亚特克莱斯勒投资美国的计划，并且示意说通用汽车公司也应该这么做。通用汽车公司发言人帕特·莫里塞否认这项宣布是对川普的批评所做的回应。他说，今天宣布的所有决定都是明智的商业决定，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毫无疑问的是，目前的一个重点是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好时机来跟美国分享我们所做的事情，包括我们过去几年来在美国投资的持续承诺和良好记录。不过，当选总统川普很快就发了两条推文，把通用汽车公司最新宣布的计划列为自己的功劳。与此同时，德国汽车制造商 BMW AG 表示，将继续推行投资10亿美元在墨西哥建立一座工厂的计划。星期天，川普在接受德国报纸图片报采访的时候威胁说，他要对从墨西哥进口到美国的汽车征收高达35%的关税。虽然有关税威胁，但是 BMW 表示将在全世界出售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包括美国。BMW 公司为自己的计划进行了辩护，声称并没有把任何工作岗位转移到墨西哥。这家公司还说，它在全球最大的工厂就是位于美国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而且雇佣了将近9000名美国工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川普这个星期五就要开始他的总统任期了，预计他将要扭转奥巴马政府的难民政策。川普的过渡团队日前提出了一份名叫做“首日计划”的文件，当中就说，川普计划暂停从无法安全进行识别的恐怖多发地区移民，这项政策充满了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科维德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柏林一家圣诞市场12月遭到的卡车袭击，让记者们有机会询问当选总统川普，他是否会重新考虑针对穆斯林难民的禁令。
嘿，你们早就知道我的计划，我被证明是对的，100%的正确，所发生的事情是可耻的。
川普的难民政策将会如何？目前还有不确定因素。不过，据专家们说，川普总统任何时候都有能力改变难民政策。美国支持难民与移民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拉维尼亚·里蒙说，
川普总统将能够叫停他所认为应该叫停的所有重新安置工作，也许针对某些群体，也许针对所有人。
川普在竞选期间先是主张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他在加州圣伯纳蒂诺枪击案发生后发出了这一呼吁。
唐纳德·川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们能够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项宣布大大提振了他的选情，但是专家们警告说，以宗教标准取人会影响美国信誉。前大使鲁宾·比格提曾督管过美国在非洲的难民项目。
对我们来说，会成问题的是这种宗教测试制度，这不仅是针对难民，而且针对每个申请入境美国的人，这从根本上违反我们的价值观，违反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本质。
川普后来说，禁令是暂时的，执行到完成安全评估为止。但是随着叙利亚难民开始源源不断进入欧洲，川普就奥巴马政府计划在2017年把允许入境的叙利亚难民人数翻一番的决定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我们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什么人，没有文件记录。我们政府里的那些无能之辈把成千的人放进来，说不定放进来了伊斯兰国分子。
据李蒙说，在911之后，布什总统为了进行安全审议，曾在6个月之内禁止难民入境美国。 安全审议的结果是实施了需要耗时两年、历经21道步骤，并且有多家安全机构参与的甄别程序。
经过这种严格审查项目，有人怀着暴力目的而进入美国的风险微乎其微。
川普誓言，他上任后会把那些已经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送回去。
It is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to knowingly send back some.
在知情的情况下，把已经被指定为难民的人送回他们已经逃离的国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违背了不驱回原则，是国际人道法的大忌之一。
Cardinal sin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难民事务专家猜测，川普将禁止来自世界冲突地区的难民入境，等待新一轮安全审议的结果。这将影响到美国接纳的所有难民中的40%到45%的人。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外交政策决策当中，人权议题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本周国会就川普内阁人选举行确认听证上呢，这个问题成为了一个焦点。鉴于川普在竞选中所做的一些有争议的承诺，这个问题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时曾多次做出的一个承诺：留住石油，留住石油，留住石油。川普指的是伊拉克石油，他说美国应当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开采和销售当地的石油。
在以前，战利品属于战胜国。
人权观察的萨拉·马尔贡说，那些言论让人们担心川普将会如何处理海外人权问题。
我们的很大担忧是，新政府要么是对人权不感兴趣，不会参与这个议题，要么就是把人权工具化，利用它来达到其他目的。
马尔贡指出，川普愿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或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等专制者合作，这并不是新鲜事。美国有时候也与侵犯人权者结为盟友，但是川普及其一些高级官员甚至连一句批评话都不情愿说。这种不情愿在本周对川普提名的国务卿克雷斯·蒂勒森的确认听证上展现无疑。蒂勒森拒绝称普京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无异于犯有战争罪。在被问及对菲律宾领导人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的看法时，蒂勒森也没有予以谴责。杜特尔特的禁毒行动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蒂勒森辩护说他所持的是务实立场。
期待每项外交努力都只由人权来驱动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在美国人民的安全处于危险的情况下。
但是美国真的要在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做出取舍吗？莱斯利·维涅穆里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并非如此。
你可以说维护人权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从长期甚至是短期来看，这将便于与美国需要共识的世界其他国家构建有效的伙伴关系和联盟。
在川普准备就任之际，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不会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需要在国家安全与人权考量之间进行平衡的美国总统。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川普即将要在星期五就任，川普的就职大典临近之际呢，也让保护无证移民的努力变得越来越紧迫。因为在纽约市就有500,000无证的居民，现在呢，支持移民的组织跟纽约市长都誓言要保护他们，不要被遣返。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新总统就职的日子就要到了。伊德逊纪念教堂等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教堂担心，川普会履行11月大选时许下的诺言，遣返200,000-300,000无证移民。
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我们会有200来人前来寻求帮助，他们有亲属被拘留或者将被遣返。
纽约是美国40所庇护城市之一。如果地方当局对联邦当局提供的协助有可能会导致某名无证移民遭到遣返，纽约市便对这种协助予以限制。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这种特权授予那些危险的暴力犯罪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来这里是非法的。
共和党籍参议员图米提出了一项法案，按照他的提案，如果城市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该市的联邦资金便将被剥夺。
那些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的城市将不会得到纳税人的钱。我们将与国会合作来通过法案，保护那些愿意协助联邦当局的辖区。
我认为那种庇护所城市的观念是一种压制人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们受制于市长。
纽约州的州众议员罗恩·卡斯特里纳批评纽约市长白思豪不愿意与川普新政府合作，他说庇护政策让城市变得更不安全。
根本没有一个确定人们来自哪里，在这里做什么的办法，这肯定会造成有坏分子混入其中的前景或者是可能性。
但是纽约移民联盟的弗朗西斯·马迪说，如果无证移民不敢举报犯罪活动，对公众造成的危害更大。
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信心，不敢找警察，那就什么互信都没有了，警察就无法防止未来再度发生这些犯罪活动。
沙佩尔牧师说，川普今后的行动可能会对庇护运动的未来带来他意想不到的后果。
It will radicalize.
如果他真的照着他说过的话去做，这会把移民运动激进化，这会是件好事，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将蒙受可怕的苦难。
Will be horrifying.
沙佩尔相信，人们最终还是会彼此相互看顾的，而这种信念支撑着他的精神。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纽约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宣布是无证移民的庇护地方。其他的机构还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学也加入了这种庇护运动，要保证无证移民不要被遣返。害怕被遣返的还包括有所谓的追梦者，他们就是幼年的时候跟着父母来到美国那些无证的年轻移民。下面请您收听记者泰勒在纽约所做的另外一篇报道。
什么是犯罪呢？三岁时和全家一道来美国的普纳姆达斯做出了回答。
严格说来，我就是罪犯，因为我没有确定自己身份的一张纸。
达斯是奥巴马总统2012年发布的儿童暂缓递解行政命令，简称 DACA 的受益者。根据这项命令，在儿童或少年时期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有权获得可以更新的工作许可，并免于递解出境。这样的人大约有75万。后任总统川普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这项命令。他说，这项命令是历来由一位总统采取的最不符合宪法的行动之一。不过他后来软化了立场，他对《时代》杂志说，他会想想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在纽约市，没有合法移民证件的学生感到的不安和大规模的校园抗议促使大学的官员行动起来，他们向学生保证要继续支持和保护他们，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这就是所谓的庇护所大学。律师维多利亚·坎波斯认为，当选总统川普不会彻底撤销这项行政命令。
他们不仅是受保护的移民，还是有信用、有债务的人，更不用说遣返他们要耗费多少人力。纽约的法院已经够忙的了。
但是也有人支持撤销儿童暂缓递解命令，律师阿南德·阿胡贾就是其中之一。他争辩说，既然父母是非法来美，子女就要继承这样的后果。
如果不执行这样的法律，就是鼓励栅栏另一侧的人，他们会想，我如果翻过栅栏进入美国，虽然我的身份可能是非法的，但至少我的孩子可以得到好处。
许多身份曝光的人，例如达斯和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权利组织者纳伊姆·伊斯兰姆，对前景就感到担忧。但是他们说，继续前行的关键还是靠自己。
当民选官员承诺说这是个庇护无证移民的城市，他们要保护我们的所有权利的时候，我们如何要他们兑现呢？靠他们发挥领导作用，不如靠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所以这些事情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必须自己发挥领导作用来推动自己的安全。
他说，需要整个社区来宣传和维护每个人的权利，不管是有证移民还是无证移民。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奥巴马总统为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减刑。曼宁向维基揭秘网站泄露了几十万份军事文件，因而在2013年被判监禁35年。减刑之后，他将在5月份获释。奥巴马星期二在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宣布对209人减刑，并且对64人实行赦免。曼宁是获得总统宽大处理者之一。其他人多数因为非暴力毒品犯罪而在服刑。白宫顾问尼尔·埃格斯顿说，这273个人体会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能够宽恕别人的国家。只要你努力工作，决心改造，你就会得到第二次机会。过去的错误不会剥夺一个人的未来发展机会。切尔西·曼宁把70多万份美军保密文件交给了维基揭秘，当时他还是男性，名叫布莱德利·曼宁，是陆军一等兵。这些文件包括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地报告和美国国务院的密电。政府检察官称，曼宁的行为有可能把美国军人的生命置于险境。辩方则称，曼宁希望揭发他们所说的有关美国军事介入的真相，其中多数信息对那些想要伤害美国利益的人来讲没有任何价值。曼宁承认泄露了文件，而且说泄密的部分原因是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感到困惑。他在被判刑之后宣布自己是女性，把名字从布莱德利改成切尔西，并且说他计划做变性手术。律师说，曼宁2次试图自杀，并且说减刑等于挽救了曼宁的生命。白宫的一位发言人说，奥巴马决定给曼宁减刑是因为35年的刑期相比同类的罪行来讲太长。维基解密把曼宁被减刑称作是一个胜利。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说，那些一直为曼宁游说的人所展现的勇气和决心使得不可能变为可能。但是一些国会共和党的议员对于曼宁不久将获释感到愤怒。众院议长瑞安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决定立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在另外一方面，香港特首梁振英进行了最后一次施政报告，他告诫港独完全不可能。即将卸任的梁振英星期三到立法会做他任内最后一次施政报告的时候，强调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梁振英说，香港完全没有独立或以任何形式分离的空间。他说，在一国两制下，每个香港人都有义务遵守基本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香港2014年爆发大规模要求真普选的运动。去年，香港政府采取法律措施，取消2名在宣誓的时候发表抗议中国言论的新议员的资格。梁振英上个月宣布不争取连任，他现在任期将在6月结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在当选总统川普宣誓就职前的这几个星期里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那就是南中国海可能成为2017年的一个潜在的爆发点。川普如何阻止中国咄咄逼人的行动，将有可能导致南中国海的进一步紧张。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航母辽宁号带领一组战舰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中国上个月劫走了美国海军的一个无人潜航器，虽然最终归还给美国，但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北京政府更加咄咄逼人的一个迹象。同时，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川普的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对中国发表了更为强硬的言论。
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并在岛上部署军事设施，从很多方面来看，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
川普向咄咄逼人的中国做出的任何回应，都可能导致紧张升级。
事实上，美国将继续加强自由航行行动， 而中国在那里有很多船只，包括海上民兵驾驶的伪装成渔船的船只，某种形式的对抗很可能会爆发。
观察人士将密切关注川普政府何时在南中国海的哪个海域开始执行他们的首个自由航行行动，而南中国海有着繁忙的航道和贸易通道。
每年通过南中国海的货物价值为5.3万亿美元，美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要通过那片水域，这不仅仅是个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多个国家的我们时代的问题。
蒂勒森在其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应该禁止中国进入他们修建的人工岛，但是地区专家说，现在想要扭转中国在南中国海筑岛的局面已经为时过晚。他们说，可以达到的最佳目标就是捍卫国际法规定的航行自由权。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个中国的政策最近一段时间成为美中台关系的焦点。中国坚持不会在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核心利益上做交易。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认为一中可以谈。有台湾学者担心，未来川普政府在拿一中作为同中国谈判筹码的同时，为了经济利益反而可能会对中国做出让步，置台湾于不利的地位。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采访报道。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研究所教授严正生说，未来川普政府如果要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现在已经不是最合适的时机。他指出，现在的中国跟20-30年前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要改变一中政策，不仅会造成美中关系的紧张，甚至对全球都会产生影响。
如果说今天川普的讲话是说，我去挑战这个东西，我也知道中国大陆在乎，北京在乎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拿这个东西来当作我谈判的筹码。如果今天他是这么想的话，当然他就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动的啊，拿来交易，那很可能呢，中国大陆为了强化他的一中原则，会在经济的议题上面做一些让步。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在谈到美中关系时表示，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他说，除非北京在这些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一中政策已经变成魔咒，就像主导文一样神圣不可质疑，但一中政策是1972年的决定，时代已经改变。他说，现在是美国对一中政策表达不同看法的时候了。美国企业研究所东亚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卜大年星期二也表示，川普团队的一些人希望在上台后以新鲜的眼光来审视一中政策。他说，即使在美国自己界定的一中政策下，美国还是有很多操作的空间。中国就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对一个中国提出质疑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14号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他说，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4号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谈判的。他敦促美国川普政府恪守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严正生说，他担心川普政府未来拿一个中国政策去跟中国谈判时，最后反而对中国做出了让步。严正生教授同时也强调，他并不认为川普会出卖台湾，台湾关系法还在， 但如果过去美中关系模糊的空间越来越少，倘若将来台海真正发生冲突时，美国人是不是能够介入的正当性就会降低。此外，他也指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推特和接受采访中两度提到台湾是购买美国武器的重要客户，但从未谈到台湾跟美国都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甚至是市场经济方面有共同的价值和理念。他担心，如果在川普眼中，台湾只不过是买美国武器的大客户，那么如果川普政府将来有更大的客户，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时，他会不会就把台湾出卖了呢？从上个月蔡英文打电话给当选总统川普以来，美中台关系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严正生教授说，台湾重新出现在国际媒体的焦点上，不晓得这个结果对台湾是有利还是不利，因为川普的不可预测性太高。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春节也即将到来，台湾军队在17号这天开始为期两天的备战演习，这是在春节前例行举行的活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军队17日开始为期两天的备战演习。中国的辽宁号航母编队最近刚刚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附近完成了军事演习，并在返航途中穿过台湾海峡，这被视为中国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拉美期间发出的威慑信号。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说，台湾进行了全程监控，并且做好了相关的应对准备。
中线以西航行是没有错，这一点部长也特别在前几天也都做过说明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都全程监控，对于相关的这些可能的应处作为，我们也在不管是海空军或者相关的这些部队也都做好了相关的这些准备。
自1949年国共内战后，北京方面对台政策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前台湾国防部长副部长林忠斌表示，尽管中国鹰派退役将领主要也是主张用武力来统一台湾，但是他并不认为北京会用武力来攻打台湾，因为没有必要，而且呢，北京一旦对台湾动武，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负面影响。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国防部军政副部长林忠斌说，即使中国鹰派在台湾问题上态度强硬，以及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会付出武力统一台湾。
我判断北京不会用武力来攻打台湾，因为没有必要，因为北京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何况呢，一旦用武力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有些负面的影响。
林忠斌说，这些中国将领的发言很少变成中共领导人的政策。他认为王洪光等鹰派发言的作用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他们配合了上面的规划，让他们这些发言造成心理的压力，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自己的意思。
面对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以及在川普上任后美中关系可能出现的变数，中国军方鹰派退役将领再次表示要武力统一台湾。退役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王洪光中将1月16号在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网发表署名文章称，辽宁舰和未来的新舰的航母在我即将武力收复台湾时，要占据台湾岛东边300至500千米南北一线的阵位，对日本和从第二岛链开来的美航母战斗群形成威慑，将台海战场包围于内，将西太平洋阻隔于外，在100小时内武力收复台湾。王洪光在文章中还说，辽宁号航母编队最近穿越宫古海峡，沿西太平洋西缘南下，从巴士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训练，想不到台湾当局以及岛内绿营媒体和群体大惊失色，仓皇失措，又是即时通报动态，又派军舰伴航，军机警戒，国防部长还坐镇指挥，更有不便透露姓名的现役将领叫嚣对我航母发起导弹攻击， 一举歼灭敌人。文章说，中国航母编队和前不久轰 6K 两次绕飞台湾是用来对付台湾的吗？王洪光说，打台湾用不着牛刀，杀鸡用菜刀就够了等等。曾经担任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林中斌说，习近平上台后反腐的力度很大，落马的将领不仅有少将、中将，还有上将，其中少将以上的军人至少有15人自杀。他说，习近平在军队的反腐对这些仍然在职或退役的将领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这些高级将领为了自保，希望在习近平在中共16大完成其政治安排之前有所动作，否则死无葬身之地。他说，中共军队内部的这种力量不敢公开反对习近平，因此通过对台湾等问题发出激进的言论，激发台湾台独势力的声音，给习近平造成压力和麻烦，迫使北京不得不处理，以此来减轻反腐给这些高官造成的压力。2016年5月20号，台湾再一次迎来权力更迭，主张独立的民进党政府上台，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主张维持现状，但拒绝接受中国坚持的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曾经担任过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的林中斌说，虽然蔡英文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和九二共识，但中国知道蔡英文跟深绿台独不同。
蔡英文跟深绿的这些台独分子是有所区隔的，那何以见得？因为我发现他当选以后，这个中国时报对他正面报道多于自由时报。
林中斌还表示，蔡英文上个月打电话给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招致了中国的不满和反对，但蔡英文此后表现得非常自制，谨言慎行，即使在蔡英文过境美国时，也没有跟川普的团队见面，也没有发表台湾本土意识的讲话。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川普曾表示，除非北京在货币汇率和贸易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目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的林中斌说，以史为鉴，1815年的滑铁卢战争，英国打败了此前主宰世界100年的法国，直到1915年美国介入世界大战，英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从此开始走下坡。从1915年到2015年是美国百年的霸权，到2015年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成立，尽管这个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被认为是在同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上较量。
那么如果北京要用武力打台，我相信他的中国崛起不能够挡，他也不过是一个100年的霸权而已。如果北京不要用武力达到他将来变成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话，看到前景是200-300年的盛世，让人回想到汉唐的状况。
林中斌教授说，北京要是真的打台湾，从军事上讲绝对可以，但其在世界上的霸权跟法英美一样仅100年而已。如果北京避免用武力来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可以影响世界200-300年。他说，不要用武力让国力上升可以持久，从历史上看，帝国的衰亡几乎不可避免跟过度使用武力有关。林中斌表示，中国不用武力，用超军事手段可以达到统一或改变其他国家的行为。他举例说，2016年7月11号国际仲裁法院作出南中国海仲裁之后，菲律宾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而且越南和马来西亚也跟进改善同北京的关系。他说，北京使菲律宾改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态度，靠的不是武力威胁，而是通过菲律宾当地的华侨力量、经济影响力和外交手法。林中斌所说的超军事手段，主要指的是经济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以及心理、法律和媒体等手段。林中斌说，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方法，何况台湾对北京如此重要，不能有所差错，因此两岸和平统一大有可能。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认为说，应该提高罚则来警示退役的将领到中国去的言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指出，政府应该做一些凝聚向心力的事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日前指示各部会就如何防止退役军事将领或涉密高层官员前往中国进行检讨，以免影响社会观感及危害国家安全。联合报报道，相关的规定倾向罚款而不是取消退休俸，金额从10,000到50,000新台币。至于管制的时间是离退之后的1到3年。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相关的罚则金额太低，必须直接取消退休俸，才能起到警示作用。
一个退休将领，他的退休俸一个月高达10万到20万，那你就处罚他10,000块，我觉得不痛不痒，甚至是一趟机票钱都不够用。好，我觉得这样不对。
刘世芳委员还说，有些退役将领在中国发表的不当言论，不仅混淆国家认同，也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台湾多家媒体曾经报道，有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出席黄埔论坛等交流活动的时候，发表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的言论，引发社会哗然。被点名的前空军上将夏瀛洲则否认说过这样的话。此外，去年11月，至少有32位台湾退役将领出席由中国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并在台下聆听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演说。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委李彦秀表示，台湾退将到中国大陆进行交流是否涉及泄密，相关单位在调查的时候应该仔细的区别。
我认为目前行政院包括国防部推出来这个相关的法则，我觉得应该是，当然还是要回归到，当然如果退役将领去参加陆大陆的相关的官方的活动，我当然认为这观感是不好的，但是如果只是相关的文化参访交流，我觉得也应该要有所调整。
联秀委员还指出，政府应该做一些凝聚退役将领向心力的事情，而不是只要他们去大陆参访就认为可能和泄密有关。支持群众以年轻人为主的时代力量党表示，相关法则一定要处理到退休俸的层级，才可能约束退役将领在中国的言行。如果只是单纯的罚款，将无法发挥吓阻效果。时代力量还指出，台湾外部有中国的军事威胁，内部如果再出现退役将领欠缺敌我意识的言论，将严重冲击台湾的国家安全。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日前穿越宫古海峡，前往南中国海进行演训，回程的时候经过台湾海峡返回青岛基地，这是该艘航母首次绕行台湾。中国军机上个月也首次完成了绕行台湾的任务，台湾军方研判此举未来可能成为常态。朝野立委都认为中国威吓的意味相当浓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瑞士的藏人对瑞士政府为他们抗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到访增加难度表示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星期日，瑞士当局给藏人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在习近平抵达伯尔尼接受正式接待之前进行抗议。有32名瑞士籍藏人抗议者被逮捕，他们在伯尔尼的瑞士国会大楼外高喊抗议北京的口号。警方表示，这些抗议者越过了他们被授权举行抗议的范围。
The situation inside Tibet is getting worse day by day. Our people are being oppressed.
西藏境内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我们的人民被压迫、被关押，藏人被中国政府杀害，这在瑞士是不可能的。作为瑞士公民，我们真的担心我们自己的政府会如何对待我们，不允许我们抗议，还和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做生意。所以我们来这里谈人权，谈西藏。布尔尼警方称，一位20多岁的藏人男子试图自焚，但是被阻止。瑞士的西藏办公室表示，所有被拘留的人都在当天被释放。组织这次抗议的藏人协会领袖抱怨，瑞士政府不愿下发许可，这将影响计划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进行的抗议。瑞士的藏人社区主席丹增宁布称，当局曾经同意他们在星期三习近平访问日内瓦的联合国办公室时进行抗议。宁布说，现在政府要求他要么取消星期三的计划，要么只能在联合国办公室下班后抗议。瑞士是60年代早期第一批接收藏人难民的国家之一，那时中国人占据西藏之后，一些藏人流亡到印度。根据瑞士藏人社区网站的数据，如今有约3500名藏人生活在瑞士。习近平计划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他将成为第一位参加这一会议的中国领导人。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近发表的向司法独立、宪政民主等西方错误思潮亮剑这样的讲话，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反弹。在网络一片批评声中，有律师就发起了百名律师敦促周强立即引咎辞职的联署寄信活动，表达对中国法治是否要倒退的思考和担忧。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几个月前，因反对司法部九月初修订发布的律所管理办法，愤而递交注销执业证申请书的上海律师林李国，1月15日发表致周强的个人公开信，对周强14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强调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旗帜鲜明、敢于亮剑的讲话进行反击。该信在微信上疯传，随后广州律师葛文秀加入，与林李国以此信为基础，16日共同发起百名律师要求周强辞职的联署活动，希望到1月18日中午截止，将征集到的有100名律师签名的公开信直接邮寄给周强。公开信强调，司法独立是全球共同认知，没有所谓东西方之别，而中国也签署过确认司法独立的国际宣言和声明等，因此周强向司法独立亮剑之说，假借西方之名污蔑司法独立，给中国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国际负面影响。公开信还表示，司法独立符合中国现行宪法，对共产党主政并无妨碍，改革开放以来从没有高层领导人敢在公开场合说中国不需要司法独立，而周强的向西方司法独立亮剑论把党的领导与宪法法律对立起来，给外界共产党只讲专政不讲法治的错觉，损害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属于严重违宪，涉嫌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林李国律师星期二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周强的向司法独立亮剑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和负面的国际影响。他说，
从国外也好，从国内也好，给大家造成一个对外的印象，就是说，一，中国没有司法独立；二，既然没有了司法独立，那么中国将来的法律法治会不会有非常大的倒退？实际上来讲，中国的司法腐败又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其二就是说，他的身份很特别，而且他这个话是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工作会议上，像部署工作一样部署下去，等于说全国的法院都按照这么一种思路来处理司法审判的问题的话，造成的一个整个影响就非常的恶劣了。
林李国律师由于对中国司法腐败的厌恶，尤其是当局近年加大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控制和打压的愤慨， 几个月前要求注销自己的律师执业证，离开了所在的律所。林李国表示，他这次发起要求周强辞职的律师联署信，不担心来自司法部门或其他方面的压力。由林李国等人发起的联署信还表示，司法独立具有中国特色，不等于说不要司法独立，而司法不独立，法律的公平公正将成为泡影。周强的讲话会给个别党的领导干部以党的代表身份干预司法打开了方便之门，给党抹黑，同时又给社会造成思想混乱，破坏中国的法治进程。在周强有关对司法独立亮剑说引发外界强烈批评之后，最高法院官方微博近日连发五篇文章反击，为周强的亮剑论洗地或解化。据悉，林李国等人将在星期三中午后公布参与联署的律师名单及联署信的最后定稿的主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很快的，这个星期五总统就职典礼就要举行了。这项重要活动涉及到了美国军队几千人。几天前，美国之音记者魏芝还有陈星就到了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采访了美国空军的准备情况，请听报道。
整齐的步伐，铿锵有力的音乐，美国空军在为1月20日的美国45任总统就职典礼演练。这次的总统就职典礼，空军总共派出包括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和军校学生在内的大约1300人参加前期准备工作及仪式当天的演奏和游行，也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做准备。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能够参与到这个历史性时刻的机会，我们政府的权力和平交接，这是你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所有的空军官兵都为能够参与其中而非常骄傲。
就职仪式当天的重头戏当然是总统宣誓之后的游行。美国空军方队中的亮点是99人的军乐队和131人组成的仪仗队。空军军乐队为就职仪式演奏的正式排练时间一共只有大约2周，但乐队的指挥拉里兰上校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都是空军为军乐队项目雇佣的专业乐手。实际上，这是军乐队的75周年纪念，你知道吗？我们1941年成立，比美国空军成立还早。我们军乐队从杜鲁门总统开始就在就职典礼上演奏，而且我们经常在这样的活动上表演，所以我们准备好了。
他说，军乐队会在仪式当天演奏包括《华盛顿邮报进行曲》和《美国空军军歌》在内的4首曲子。
我们
尝试每一首曲子都加入新的热情、新的活力。当然，我们有一位新总统，我们为第一次代表美国空军向他致敬而激动。
技术军士萨拉·里斯在乐队里吹单簧管，这是他第二次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演奏。
我为能代表第11联队，能代表世界各地的美军空军官兵感到非常激动。
虽然华盛顿特区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主要负责仪式当天的保安工作，但空军还是做好准备，一旦有需要就会协助处理突发事件。这个机器人可以协助拆除炸弹，而军人的好朋友军犬也会随时待命，准备甄别可疑目标。
1949年，美国空军军乐队开始在总统就职仪式上演奏。今年的1月20日，新总统宣誓就职之后，美国海陆空三军、海岸警备队和海军陆战队各自的军乐队和仪仗队会从国会山游行至白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陈星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发回的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的人的健康情况。几千年来，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950年代，多数美国人能够活到68岁。到了2014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上升到了78岁加10个月。可是呢，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统计，到2015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1个月。上次美国人的人均寿命出现下跌是在1993年，原因是艾滋病蔓延。1990年，由于一种致命流感，也导致人均寿命出现下跌。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负责人弗莱德曼博士说，这次下跌或许是一个趋势的开端。这个中心的报告没有说明什么导致了美国人均寿命的略微下跌，不过呢，肥胖症可能是一个原因。根据统计，美国三个成年人当中有两个人超重或患有肥胖症。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不过呢，心脏病多数可以预防，生活健康，多吃水果蔬菜，保持健康体重，控制血压和胆固醇，加上锻炼，当然了，还有不吸烟，就可以防止心脏病，减少中风的危险。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好，进行到这儿，我们这一节时事经纬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